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拜登启程前往旧金山，称希望普通中国人日子像样。
If the average citizen in China is able to have a decent paying job, that benefits them and benefits all of us.
拜习峰会星期三在加州费罗利庄园举行。
这一次拜习会是给世界一个喘息的机会了。
观察称，拜习会后美中将渴望恢复军事沟通，
最终会恢复那个军队的对话。
白宫官员表示，拜登希望听取习近平的看法。
He looks forward to hearing President Xi's perspectives as well about how to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如何定义拜习会是否成功？拜登总统这样说
：To get back on a normal course of corresponding, being able to pick up a phone and talk to one another.
拜登说，在出现危机时，能恢复正常的通信，能够拿起电话互相交谈，能够确保我们的军队仍然保持联系。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们并没有在试图与中国脱钩，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好。从我的角度来看，事实上，中国人民现在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如果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有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是对他们有利，对我们所有人也有利。但我不会继续支持，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投资，就必须交出我们所有的商业秘密。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11月15号将在旧金山以南历史悠久的费罗利庄园举行峰会。根据熟悉会晤策划人士的说法，双方将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进行大约四个小时的深入对话。峰会地点费罗利庄园是美国之音独家获取的信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总统应该与习近平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财政部长会议讨论了中国经济放缓和全球经济下行，并同意经济发展需着眼于永续。此外，中国对某些产业的大力投资存在供应过剩的风险。耶伦为会议开幕致辞时表示，各大经济体需要走上一条可持续成长的道路。中国官方扶植的天主教爱国会北京教区主教李山应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书记的邀请，11月14号开始率团访问香港教区五天。此次访问加深了人们对北京更严厉控制香港宗教事务的担忧。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13日为在哈以战争中在加沙地带被打死的101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举行默哀。
Over the last month, 101 of our colleagues.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保罗瓦亚说，这是该组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失去的数量最多的援助人员。与此同时，欧盟联合谴责哈马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人体盾牌。欧盟外交事务主管何塞普傅雷利同时敦促以色列在指定攻击目标时保持最大克制。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星期一11月13号公布了一些录像和照片，哈马斯在加沙一家儿童医院的地下室储存了武器，而且那里看上去也曾关押过人质。 中国每年的双十一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购物节，
他们一到双十一的时候直播的频率会增加。
不过随着经济下行，中国消费者今年的整体购物热情相对冷淡。
过去在这种双十一主力的可能就是年轻人，但现在的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啊。
来看台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周一11月13号表示，中国对台资企业巨头富士康集团的税务调查是政治性的，因为该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郭台铭正在竞选台湾总统。
郑重的向各位报告，我决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投入。
台湾政府周二11月14号公告，独立参选的郭台铭所提交的联署份数达到门槛，可登记为正式候选人。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接下来预测拜习会是否有合作也有各说各话，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4日抵达美国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对这次元首见面都有所期待，希望能降低彼此间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紧张关系。不过双方仍然有绕不过的话题，预计将各说各话。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中国官宣习近平将赴美出席亚太经合会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与拜登总统会晤之后，中国多家官媒一改反美腔调，接连发表文章宣传此次会晤的重要性。比如中国党媒人民日报11月11号刊发署名钟声的文章，称拜习会对推动美中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具有重要意义，还说对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庄志伟的报道说，相比钟声此前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不小的差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江认为，从上述舆论铺陈可以看出，美中两国都对于高层互动的恢复和延续抱有期待。
之前被解除职务的中国部长，因为美国制裁他没有办法跟美国军方高级别的这官员直接交流，这个障碍现在是没有了。在两国关系总体出现稳定的大氛围下，两军的高层交流就相对比较容易。
李明江指出，美中军机舰近期接连在南中国海跟西太平洋靠近台湾的海域发生近距离接触，并相互指责危险动作，提高了擦枪走火的风险，也更凸显高层军事交流的重要性。除了军事互动之外，另一个美中元首峰会绕不开的敏感议题是台湾。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在11月13号举行的一场简报会中指出，台湾问题跟科技管制问题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基本格局。他认为美方在此议题上无法让步，可以预期的是双方将会再次表达各自立场，各说各话。南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欧洲研究所助理教授孙国强说，虽然美中之间复杂的结构性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全盘解决，但是光是拜登跟习近平能够再次见面，就已经让包括美中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松一口气。孙国祥告诉美国之音，
这一次拜习会是给世界一个喘息的机会了。世界上面现在纷争不断了，包含缅甸北方的战事，其实中国也受到了某一些的压力了。这种地缘政治断层线呢，不断的在爆发。那其实美国也有这种贝多利分的压力。
孙国祥形容，此次拜习会共同应对气候变迁以及人工智能的治理， 诸如限制人工智能技术武器化和军事化等议题，比较可能成为此次实质的亮点。除了应付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对谈，这次习近平访美期间还会听到另一种更直接的对话。有多个来自美国各地的人权团体已经组织前往旧金山，准备在习近平抵达时展开示威抗议。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王丹对美国之音说，
希望他能够听到反对的声音，因为我们认为他在国内是听不到的。目前我们会是一个大会合，包括民运人士、法轮功、藏族啊等等，一定会超过上千人。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预测拜习会是否有合作，也有各说各话。我们马上回来，将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当地发来的报道，本次拜习会引发怎样的观察？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在旧金山举行元首会晤，并且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本次会晤引发怎样的观察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拜登总统14号抵达旧金山之后，就会入住在我身后的费尔蒙酒店。你现在可以看到呢，相关的人员还在做最后的安保准备工作。那么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最受瞩目的当然就是拜登总统15号上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的双边会晤，这将是两人自巴厘岛的元首会晤以来的第二次面对面的会晤。对于这次会晤的预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梅惠林教授今天在接受专访时谈到了他的看法。
拜登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表达，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然后他们成功了，成功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最终他们会恢复那个军队的对话，这个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很可能有不太传统的那个安全问题，他们会进行什么谈判，比如说毒品的这种，很可能也会有一些他们可以同意的部分。
至于习近平为什么愿意来旧金山与拜登总统举行会晤，梅惠林认为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习近平他想当一个怎么说呢，国际上的很强的领导人，他也想中国崛起起来了，所以他也应该参加这些国际组织的会议。如果他不在的话，好像他也不太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也很多国家不太高兴习近平和中国不太愿意跟美国交流，他们觉得是不太成熟的一些行为。我也听说过现在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压力，有的中国人觉得如果美国有这些对中国不好的政策，中国继续崛起会是比较难的，所以习近平应该建立更好的跟美国的关系。
像以往一样的，这个全美各地的这个人权民运人士哈，还有一些相关的团体呢，已经举行了一些抗议活动，抗议习近平的到来。当然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呢，在11月12号也进行了抗议活动。那么他们其中呢，有的是反对这个举行这个 APEC 这样的峰会，有的人呢是抗议这个环境被破坏，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则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起的军事行动。那么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呢，目前这个习近平下榻的酒店以及他的行程呢，目前还没有对外公开。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发自旧金山的报道，本次拜习会引发怎样的观察？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白宫官员对拜习会的展望，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11月13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科比表示，拜登总统期待本星期与习近平的会晤，他相信总统是以强有力的姿态来参加这次会谈的。此外，拜登总统也期待听到习近平对两国应该如何管理美中关系的看法。科比说，
President's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here this week. It comes after many, many months of ups and downs in our relationship.
拜登总统期待本周与习主席的会晤，这是在我们的关系经历了许多个月的高低起伏之后发生的。他认为，作为管理两个国家的两位领导人，此双边关系实际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我们必须让他比现在或过去更加负责任。他相信他是秉持强有力的态势来参加这次会谈的。美国经济比过去几十年来更加强劲，我们巩固并重振了我们在整个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他
也期待听到习主席关于如何管理未来两国关系的观点。我不会对他们将对哪些具体内容进行讨论，当然也不会说明他们是否会讨论对台湾选举的干预，但我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为者在对该地区及其他地区干涉选举方面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不少见。我们相信民主的真正力量是不受阻碍、不受干扰、不受外国干涉损害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我们将继续与台湾同行讨论这一问题，当然我们也将与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讨论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11月13日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说，白宫方面期待拜习会能够取得特定的成果。沙利文说，
President Biden comes into this summit on a solid footing.
拜登总统秉持坚实的基础来到这次峰会，他让美国能在国内和世界各地进行有效的竞争。
Finally, at President Biden's direction, we've taken important steps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最后，在拜登总统的指导下，我们采取了重要步骤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制定了对外投资新规定，更新了半导体及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我们继续通过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航行和运营来维护该地区的航行自由。我们也期望11月15号的会晤能有一些特定的具体成果。会议之前我不会透露太多，我让拜登总统和习主席进行会晤后让他自己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利益在某些领域是重叠的，例如我们打击芬太尼非法贸易的努力，我们还可以在某些领域更有效地管理竞争，例如重新建立两国军方的沟通。当然，两位领导人还需要讨论一些关键的全球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及不断演变的中东危机。总而言之，我们期待着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议。拜登总统与习主席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他们的对话很直接。拜登总统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替代领导人之间的面对面外交来处理美中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大体来说，总统将提出一个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愿景，以及维护和平稳定的愿景。他将在与习主席的会谈中提出这一点，但就这次谈话的具体细节而言，我将让总统面对面与习主席进行讨论。
听众朋友，以上是白宫官员对拜习会的展望和期待。接下来，美国议员表示，拜登应该促使习近平释放被中国错误拘押的美国人，否则应该拒绝加强民间交流。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议员敦促拜登总统11月15日会晤习近平时提出释放被中国错误拘押的美国公民。另外，有美国议员认为，错误拘押问题如果不解决，美国政府应该拒绝加强与中国的民间联系，因为这会把更多的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
好的，宇宙，刘文的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确认被中国不当拘押的三名美国人分别是德克萨斯州的商人马克·斯威丹、纽约长岛华裔商人李凯，以及2006年起被监禁的加利福尼亚州牧师林大卫。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曾多次替该州居民斯威丹发声。在这次拜习会之前，迈考尔敦促拜登总统将这些被中国不当拘押的美国人的祸事放在他与习近平会谈的优先议程中。迈考尔星期五11月10号在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写道，斯威丹、李凯以及林大卫等被错误拘押的美国人的安全和福祉应该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政府缺乏进展且无法确保他们获释，这令人深感不安。麦考尔还说，在拜习会前，他就敦促拜登总统优先努力保障在华美国人质的获释，并拒绝为提升民间联系而将更多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麦考尔本月初接受美国媒体 News Nation 采访时也提到了斯威丹的遭遇。他说，这是一件可怕的案例，德克萨斯人马克斯威丹因一项他不可能犯下的罪行而被关押在中国拘留所10多年，指控他犯下这个罪名的时候他甚至不在中国，他现在在死囚牢房里。当习主席本月飞往美国时，白宫必须要求马克与他同机。斯威丹2012年在广东省购买地板等材料时遭到拘押，那是他第一次前往中国，他被控制造和贩卖毒品。中国法庭在他庭审6年之后作出裁决，判处死刑缓期2年。2023年，法庭驳回斯威丹上诉，维持原判。商人李凯2016年在上海机场被捕，2018年他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李凯完全否认中国当局对他提出的指控。李凯的儿子哈里森·李也在为父亲的获释努力。哈里森·李上星期在给拜登总统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正在跟进我于2022年4月18号和6月15号给你们的信，敦促你们在本月晚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举行的预期会晤之前争取让我父亲获释。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11月8号率领委员会12位共和党成员致函白宫，要求拜登总统向习近平提出的10项议程中，其中第一条就是释放所有美国政府确定在中国被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英国人韩飞龙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多家媒体的记者，后与妻子共同创立风险管理咨询公司中汇，他自己曾被中国政府关押并判刑，后来因为健康原因减刑获释。他之后一直帮助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外籍人士，并为他们的获释奔走呼吁。韩飞龙认为，被中国错误拘押的美国人远远不止美国政府确认的这3位。他推测， 应该有大约200到300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中国。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美国议员要求拜登总统促使习近平释放被中国错误拘押的美国人。节目最后，我们将分享美国之音英语顿栏目的报道：以色列歼二反导导弹高在哪里？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以色列发射了歼二反导导弹，成功拦截了胡塞武装从也门发射的弹道导弹，而且拦截发生在地球大气层之外。下面请听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报道。
10月6号的媒体报道说，10月30号胡塞武装从也门发射了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导弹飞越阿拉伯半岛1600多公里，目标是以色列港口城市埃拉特。以色列则发射了歼二 Block 4反导导弹，成功拦截了这枚导弹。拦截发生在地球大气层之外，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在太空中交战。歼二反导导弹是以色列剑士家族的一员，主要是为了拦截中程弹道导弹而设计的。而另一种歼三则是与美国的萨德系统类似，主要针对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以色列在从美国引进爱国者导弹系统之后，不满足于爱国者的性能，于是在美国的资助下开始开发自己的剑式反导系统。如今以色列的多层防御体系在某些方面比美国还更全面一些，共分为4层防御远程武器的剑式防空系统，包括歼二和歼三两种导弹，抵御中程威胁的大卫投石索，以及短程防空系统铁穹。剑式反导系统由以色列国营航空工业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合作研发。歼二诞生于1994年，2000年开始服役。它的拦截弹是两级固体导弹，弹长6.95米，弹径0.8米，发射重量2.5吨，最大飞行速度9马赫。歼二导弹采用红外主动雷达复合制导模式，大大提升了命中率。定向爆破杀伤战斗部的杀伤半径有50米。歼二系统采用了垂直热发射方式，发射器为6连装。歼二系统使用了埃尔塔公司的绿松雷达来进行远程搜索、追踪和火控。绿松雷达是固态主动相控阵雷达，探索距离达500公里，可以跟踪速度高达3公里每秒的目标，同时跟踪超过30个目标。歼二服役之后也不断改进，子型号从 Block 2到5，其中Block 4在2011年2月首次成功拦截弹道目标，它的精确度更高，并有能力拦截射程更远的导弹。最新的 Block 5具备数据链协同指挥能力，甚至可以由美国萨德导弹系统的 ANTPYR 雷达，或者是美国海军驱逐舰上的神盾系统进行指挥。歼二导弹也有实战记录。2017年3月17号，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空袭，叙利亚军队发射防空导弹对以军进行拦截，结果叙利亚发射的 S-200 防空导弹却被以军发射的歼二导弹成功拦截并击落，创造了防空导弹击落防空导弹的新战例。这次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信是伊朗研发的流星三型，这种导弹是伊朗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研制的中程弹道导弹，它的蓝本是朝鲜劳动一号。目前有 ABCD 4个子型号，流星三型采用单级液体火箭推进，导弹长约16米，直径1.2米，可以携带1吨重的弹头，作战范围1000到2000公里。流星三型采用惯性制导方式，命中精度非常差，相当于超远程大型火箭弹吧。因为它的射高达到400公里，大气层只有100公里，所以歼二导弹是在大气层外拦截了这种导弹。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报道。以色列歼二反导导弹高在哪里？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